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7月2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为土耳其未遂政变调查提供援助；台湾5艘渔船驶向太平岛宣示主权；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批评政府维护主权荒腔走板；有分析认为南中国海行为攸关美中两军关系的前景；川普被正式提名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周二的共和党代表大会突出显示了对希拉里·克林顿的批评；伊斯兰国声称对德国火车持刀砍人事件负责。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已经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土耳其的消息。奥巴马总统提出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调查上周的未遂政变提供援助。在安卡拉发生未遂政变的4天之后，白宫表示奥巴马跟埃尔多安星期二进行了电话沟通。奥巴马明确地表示美国将向调查提供适当的协助。这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土耳其提出的把穆斯林教士古兰从美国引渡回国的请求，他在本国将面临与未遂政变有牵连的指控。白宫发言人没有提供有关细节，说明美国在是否引渡他的问题上的立场，而只是说这个决定将根据安卡拉和华盛顿之间的一个长期协议而做出。据白宫透露，在和埃尔多安的电话通信中，奥巴马强烈谴责未遂政变，并且敦促以加强公众对民主制度和法治的信心这样的方式来进行与政变有关的调查与起诉。而具有争议的揭秘组织维基解密表示，在该组织公布埃尔多安总统的执政党被黑客入侵的大约30万份电邮之后，土耳其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屏蔽其网站。星期三早上，有关细节仍然不明朗，目前还不清楚土耳其是不是阻拦了人们接触这些材料。维基解密星期一宣布，他计划公布被形容为详述土耳其政治权力结构的文件。几天前，土耳其才发生一起令本国以及其他国家政府紧张不安的未遂军事政变。维基解密在推特上宣布打算公布这些文件的时候警告说，准备好战斗吧，我们要把10万多份有关土耳其政治权力机构的文件公布于众。那么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也谴责土耳其的未遂军事政变，但是呢，对于大规模的逮捕拘押涉嫌参与这场流产政变的几千人感到担忧。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施兰英发自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总部的报道内容。
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表示，那些对暴力事件负有责任的人必须绳之以法，但是他同时表示，这必须在遵守法治和维护人权原则的前提下进行。土耳其当局严厉镇压了那些涉嫌参与未遂政变的人，近9000名警官和6000名军人已经被解职，另外估计有3000名法官被停职。侯赛因表示，他对大规模停职以及据报针对很多人发出的拘捕令深感担忧。他的发言人拉维纳·沙姆达萨尼说，停职尤其令人担忧，人们对土耳其的司法独立感到担心。他说，
联合国人权高专强调，司法和法律行业的独立性对于司法公正至关重要。法官必须能够在不受不正当的限制、压力、威胁或者干预的情况下履行职责。让大量法官停职或者撤职也令人高度震惊。有关很多人受到通缉的报道，增加了人们对任意拘押的担忧。
沙姆达萨尼告诉美国之音说，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一直与土耳其当局联系，并要求允许独立观察人士进入拘押场所。他说，
需要有独立的观察员能够去探监，并确保拘押场所具备足够的拘押条件，确保被拘押者可以聘请律师，可以见到家人。独立观察员是需要的。现在，至于这些观察员是不是联合国派出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是独立的。
在未遂政变中，有近300人丧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如果人民要求，他准备重新恢复死刑。土耳其2004年废除了死刑。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侯赛因警告说，如果恢复死刑，将是对土耳其履行国际法义务造成破坏，是朝着错误方向迈出的一大步。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日内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就来看看有关于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争议的后续发展。中国宣布要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演习之后呢，美国国务院在7月18号呼吁南中国海所有声索方缓解紧张局势。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在18号的记者会上说，
我们不想看到南中国海出现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这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其他有关南中国海领土的声索方。美方呼吁所有声索方缓解紧张局势，寻求不卷入军事物资和任何只会加剧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人工建设的解决机制。
中国海事部门发布的消息称，中国解放军将从本星期二开始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演习。这是国际仲裁庭对菲律宾提起的南中国海仲裁案作出裁决之后，中方进行的军事反应。7月12号的裁决发布之前，中国也在南中国海进行了一次军事演习。托纳说，美国从来不要求中国放弃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他说，
美方鼓励所有声索方寻求和平的争端解决方式，这是我们有关南中国海清楚不变的信息。我们对中国和所有其他声索方的主权要求不做评判，我们只是要求各方避免在南中国海采取挑衅性措施。
有记者问道，美方是否在这起诉讼案中为菲律宾提供过任何资金、人力、案情和证据上的支持？托纳表示，并不知道美国提供过这样的帮助。他说，
美方没有参与这个过程，我们自始至终都很明确，这是一个由仲裁庭执行的法律过程，美国对仲裁庭没有任何支配或影响，我们也不会试图以任何形式发表意见。事实上，我们把这些法律程序看作是为了回答围绕南中海领土主张问题的客观非政治化的途径。
托纳重申，希望中国利用这次裁决所带来的机遇，听取所有声索方的意见，用法律和外交方式解决分歧。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有5艘台湾的渔船星期三驶向台湾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宣誓拥有主权的一个主要小岛太平岛，以抵制海牙仲裁法庭做出的这片狭小的地貌不是岛屿而是岩礁的裁决。这意味着太平岛无权在周边海域划设专属经济区。有15个人驾驶的渔船离开台湾南部的屏东县，将航行10天前往这个位于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小岛太平岛。对于面积大约350万平方公里南中国海海域，台湾与中国大陆、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和菲律宾存在主权争议。渔船运营商自发组织的发言人罗强飞表示，他们要显示这里是一个岛屿，不是岩礁，它属于台湾。那么自南中国海仲裁宣布之后呢，台湾在野党立委就批评台湾政府在维护主权上做法荒腔走板。执政党立委则认为相关各方应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林德福表示，南中国海国际仲裁结果出来之后，蔡英文政府在维护主权上的表现可说是荒腔走板。
我们的岛变礁，那虫子鸟一个小小的9平方公尺，他说他是岛，但是我们没有强力主张，也没有开国际记者会，也没有想要登岛，总统去登岛去宣誓，这个实在是让人民真的是这个看破你的手脚。
林德福委员还说，现在台湾渔民自发前往太平岛水域宣示主权，国防部应该派军舰保护，内政部要尽快划定太平岛200海里经济水域。目前包括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都在南中国海划定了属于该国专属的经济水域。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国民党立委江启臣日前发起登太平岛维护主权的行动，星期三将有朝野七位立委一起随同例行运补军机前往太平岛。国防部长冯世宽婉拒了登岛的邀请。据了解，这项登岛行程除了视察驻守人员的火炮战备操演，还将参观岛上的太阳能光电设备以及海军气象站等等。国民党立委王玉敏批评，台湾渔民主动宣示主权，却被政府威胁要吊销执照，下令的官员应该道歉下台。他还说，前总统马英九日前针对维护南中国海主权提出了10项建议，民进党政府却不理不睬，请蔡英文总统提出更高明的做法来维护太平岛的主权。前民进党发言人、立法委员林俊宪表示，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应该搁置争议，才能共同开发资源。林俊宪还指出，中国又在南中国海举行军演，非常不应该，必须受到谴责。
中国这样的一个军事演习，既没有办法平息南海争端也没有办法来解决目前的争议反而会让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更提防这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那我们台湾呢，应该要有自己的清楚立场我们不应该跟随任何一个大国。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表示，政府对于太平岛的防务有完整的规划和准备，有关立法委员登岛的行程，总统府不发表意见。台湾行政院发言人童振源表示，太平岛是中华民国的领土，政府高层不排除登岛的可能性，但是目前没有规划。童振源还指出，相关各国在南中国海划定的领海基线及经济水域出现了重叠和争议，需要透过多方协商和平解决。 TVBS 电视台最新民调显示，南中国海仲裁宣布之后，45%的民众不满意政府的因应作为，满意者占19%。此外，69%的人认为蔡英文总统应该登上太平岛宣示主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京继续不理会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国际仲裁。与此同时呢，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访问北京，而中国海军继续参与美军主办的环太军演。可是分析人士认为说，中国未来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美军是否继续视中国为合作伙伴。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政府不顾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呼吁，继续抵制在海牙的一个国际仲裁法庭7月12号对南中国海问题做出的裁决，并在这一海域继续采取被认为是军事化的行为。即便如此，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7月17日展开对中国为期3天的访问，而中国海军应美军的邀请，继续参与在夏威夷举行的2016环太多国军事演习。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行动部主任卡尔·舒斯特在夏威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国的行动表明，尽管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了一系列咄咄逼人的举动，华盛顿依然视北京为可以继续合作的伙伴。
我们发出的信息是，虽然我们对你们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不满，但你们还没有采取不可扭转的行为，我们依然视你们为伙伴，我们依然希望跟你们合作，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是你们的敌人。
中国海军这次派出了5艘舰船参与在夏威夷州举行的2016环太军事演习，其中包括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美国国防部主管人道救援政策的马克斯温在登舰访问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后对美国之音说，美中两国军队应该也能够在一些领域继续合作。
我们在这里证明了不同国家能够在人道救援领域展开合作，为受到灾难影响的人们提供所需的协助。
由于北京不断在南中国海采取咄咄逼人的举动，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反对美军深化与中国军队的交流与合作，包括反对邀请中国参与环太军演。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情报主任舒斯特认为，美国政界人士对美中两军关系持不同看法，源自他们对中国未来行为的不同推测，而中国未来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将决定两军关系的前景。
跟他们合作带来的阻遏效应和互动价值是否能抵消他们从我们这里获得军事秘密？一般来说，只要你们彼此不是敌人，答案是肯定的，回报将超过风险。但如果你认为他们将会采取一些不可逆转的行为，那么答案是否定的。
一些观察人士说，中国未来在南中国海可能会采取一些被美国视为不可逆转的行为，包括在2020年前宣布南中国海航空识别区。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谈到了南中国海问题的国际仲裁。美国前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表示，北京正悄悄地承认对菲律宾诉中国仲裁案的裁决是严重挫折。不过坎贝尔认为，中国不会在短期内采取剧烈的反制行动，因为这不符合中国的最佳国家利益。曾经是美国重返亚洲政策主要执行者的坎贝尔认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依靠小圈子决策阻碍了美中之间的沟通。坎贝尔说，最令他沮丧的莫过于与零和思维根深蒂固的中共官员进行谈判。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坎贝尔星期四在纽约表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仲裁庭对菲律宾诉中国的仲裁案作出的裁决，基本上否定了中国对南中国海拥有九段线的有效性。
这个毫不含糊的裁决从许多方面损毁了所谓的九段线，并视之无效，显然引起了中国还有台湾的严重关切。
坎贝尔表示，虽然中国对仲裁庭的裁决非常愤怒，但他认为中国在短期内不会采取剧烈的反制行动。
有人认为这会导致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亚洲采取剧烈的严重的步骤。我不认为他们会在短期内行动，我也不认为这符合他们的最佳国家利益。我认为他们了解这一点。
坎贝尔说，之前中国大肆宣传有60个国家会出来挺中国，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而他认为中国本身正在默默地接受现实，进行反思。
我认为与此同时，他们悄悄地承认了这是个严重的挫折。我认为它引起人们去思考这一程序的价值。
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一任期内，坎贝尔担任国务院负责亚洲事务的最高官员，是奥巴马重返亚洲政策的主要执行者之一。他曾在4年里出访亚洲79次，20次是陪同希拉里去的。他有着丰富的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的经验。他说，习近平上台后，在短期内就打破了过去的集体领导制度，从而使得高层决策更加不透明。
多数决策都是在很小的圈子里产生的，其中多数人不与外界联系，他们有目的地保持不与外界互动。当习近平出访的时候，总是非常小心地不与美国人和西方人接触。
坎贝尔表示，在这样一种环境里，不仅美国官员搞不清过去的中国官员是否仍扮演过去的角色，他甚至发现许多中国的高级官员都搞不清高层在做什么。
有时候在北京跟非常高级的官员在一起，你会感觉到他们跟你谈话的目的之一是想打听他们自己的政府在干什么。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这意味着要紧的是必须跟习近平有更多的接触。
坎贝尔总结跟中国官员打交道的经验，说最困难的就是他们的零和思维。
极其困难的是跟一个看事物只有黑白两色的国家谈判，你赢了，我输了，极难发现一个真正的可以双赢的动力。
坎贝尔星期四在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他的新书《重返亚洲：美国未来在亚洲的治国之道》的介绍会上，与该委员会的会长欧伦斯进行了对话。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朝鲜早些时候发射三枚导弹之后呢，美国国务院7月19号强烈谴责朝鲜的这次导弹发射，并且表示要与中国更好的协调对朝鲜的制裁措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在19号的记者会上说，
我们强烈谴责昨天的导弹试验，朝鲜违反了明确禁止朝鲜使用弹道导弹技术、禁止发射弹道导弹的有关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这是朝鲜引起国际社会担忧的又一次严重挑衅。这只能加强我们的决心，继续向朝鲜领导层施压，令其停止所有与弹道导弹项目有关的活动，并对他们威胁国际和平的行为进行问责。
托纳表示，目前还没有对朝鲜额外的制裁计划。他说，现有制裁已经十分严格，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执行制裁，这牵涉到与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一地区的国家更好的协调。朝鲜19号清晨在黄海北道黄州地区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三枚疑似飞毛腿或蠕动的弹道导弹。朝鲜上星期已经威胁要对美韩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针对韩国进行武力示威。本月初，美国宣布就朝鲜的人权问题对包括领导人金正恩在内的个人和组织机构进行直接的经济制裁。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两则新闻。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美国的总统大选有关消息。随着川普被正式提名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2016年总统竞选中的共和党头面人物，今天也就是星期三，将向参加克利夫兰代表大会的共和党人说明为什么川普比希拉里·克林顿是更好的总统人选。印第安纳州州长彭斯在被宣布为川普的竞选搭档不到一个星期后，将面对聚光灯发表讲话。一度是副总统人选之一的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也将在大会上发言。跟川普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其他人包括曾经尖锐批评川普的政策计划、忍受过他嘲讽挖苦的竞选对手也将发表讲话。他们是威斯康星州州长沃克、佛罗里达州州长卢比奥、佛罗里达州的众议员卢比奥以及德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周二是共和党代表大会的进行的第二天，会中呢突出显示了对希拉里·克林顿的批评。共和党人把他形容是延续他们所说的奥巴马失败政策的竞选者，称他是不惜使用私人电邮把国家置于危险境地的骗子。众议院议长瑞安指责民主党人一贯分裂人民，让一群人攻击另一群人对立。与此同时，希拉里的竞选班子星期二晚间一直在发表声明和推文，对当天的每一位演讲者做出回应。一份声明中说，虽然众议院议长瑞安一再批评川普的分裂言论和危险政策，但是瑞安选择把政治凌驾于国家之上，死心塌地地支持川普以及他作为总统候选人。在另外一方面，伊斯兰国组织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当中确定了在德国一辆火车上袭击乘客的阿富汗难民，名叫穆罕默德·里亚德，今年17岁。这段视频长2分20秒，用的是普什图语。 画面显示这名攻击者手拿小刀，说着普什图语。画面上的阿拉伯语字幕说：“我是哈里发士兵中的一员，我要在德国执行一个烈士行动。”星期二早上，巴伐利亚内政部长赫尔曼说，警察在这个年轻人的物品里面发现了一面手绘的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旗子。星期一，这个年轻人手持斧头还有小刀在火车上乱砍，有几个人在这次的攻击中受伤，其中有一个中国家庭的成员，有两名受害者伤势严重。伊斯兰国组织星期二通过阿马克斯新闻社网站上发帖称对这次的袭击负责。稍早，德国当局发现了伊斯兰国组织的旗子。伊斯兰国的声明说，这个袭击者是伊斯兰国的一个成员，他在收到伊斯兰国组织向其成员发出的袭击西方国家的号召之后，策划了这次的袭击。阿马克新闻社说，在德国实施杀人攻击者是伊斯兰国的一位战士。伊斯兰国已经声称对好几次以他的名义实施的袭击行动负责，不过这个组织跟袭击实施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如果是伊斯兰国策划了这次行动，那么这就是伊斯兰国首次把德国定位为袭击的目标。袭击者在逃离现场的时候被德国警察击毙。赫尔曼早些时候说，这个男孩住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奥森富尔特市。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在7月14号这天举行了一场听证会，听证会的题名是亵渎神明法与审查言论自由的威胁。有几名证人向委员会阐述了当今全球言论自由所面临的威胁与挑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采访报道。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汤姆斯·瑞斯牧师说，全球有71个国家的法律中有亵渎神明法的条文，其中也包括美国。这些法律大部分存在于中东国家，然后是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他表示，国会首先要做的就是呼吁西方国家将这些法律条文去除。
首先，我们要敦促各国废除亵渎神明法，特别是在欧洲和美国。其实这些国家并不实施这些法律。如果我们自己的法律中还有这些条文，我们怎么劝服其他国家取缔这些法律？
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宗教自由的无任所大使大卫·萨伯斯坦表示，在中东方面，埃及总统塞西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埃及的宗教自由有所好转。
Where it comes to religious freedom，
在宗教自由方面，塞西总统做出了许多非凡举措，他缓和了对教堂的限制，重建几年前在暴力中被摧毁的教堂。他们还誓言要在2017年之前重建所有其他遭破坏的教堂。
在中国方面，证人们谈到了对活动人士、记者和网络作家的打压。美国笔会中心言论自由计划主管卡勒卡表示，中国关押的作家人数居世界之最。
At the end of 2015, there were 58 writers.
截至2015年底，中国关押了58名作家，居世界之最。中国政府打着国家安全和维稳的旗号，审查从文学作品到网上表述的一系列言论。中国使用的指控大部分是反国家罪，而特别针对少数族裔作家。
卡勒卡呼吁美国考虑设立一类新的签证，给这些面临巨大威胁的人权活动人士、记者、作家开设快速通道来到美国。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来看看跟中国有关的消息。据维权网等星期一报道，广受国际社会关注的广州三君子——维权律师唐金玲、自由撰稿人袁新婷，还有大学教师王青莹，被以煽颠罪终审判决后，将近几个月内，现在呢仍然羁押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没有转往监狱。而唐金玲的妻子7月18号到广州市第一看守所再次要求答复，并且依法会见，都没有结果。另外，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
近日发表声明，严重关注已经在监狱里面绝食70多天的广东民主人士郭飞雄的状况。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广东维权律师唐金玲的妻子汪艳芳星期二下午在接受记者查询时提供最新消息称，与唐金玲同案的袁新庭的两位律师7月19日上午前往广州第一看守所要求会见袁新庭，结果被告知袁新庭当天上午被转往监狱无法会见。汪艳芳表示，他没有有关唐金玲和王清莹是否也被转到监狱的消息，而他本人今天没有再前往看守所询问。记者致电广州第一看守所住所检察官，电话无人接听，而其他电话也打不进去。汪艳芳表示，他就在星期一还前往广州市第一看守所要求就唐金玲仍未从看守所转往监狱进行交涉，并且要求会见，但是没有任何结果。汪艳芳强调，唐金玲自今年5月31日被广东高院终审宣判后，家人及律师一直没有能够会见到他，而看守所此举违反法律规定。他说，
昨天的时候是关在看守所，而且我存了钱，就是说人在那里，我要求申请会见不被批准，法律规定说判决之后呢就可以会见，5月31号就已经二审高院已经终审判决了，应该是在6月份就可以安排会见，几次去申请的时候呢拒绝了。
活跃于广东街头运动的广州三君子2014年5月16日被以寻滋罪刑拘，6月20日被变更为煽颠罪批捕。在逮捕以后的侦查阶段，三人都未能见到辩护律师。在历经3次庭审之后，广州中院1月29日上午判处唐金玲获刑5年，袁新庭3年半，王清莹2年半。国际特赦组织星期二发表中文推特，关注唐金玲、袁新庭、王清莹三人仍被羁押在广州一看，律师亲属都不准会见的情况，呼吁中国政府撤销对他们的所有判决，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汪艳芳表示，法律规定判刑之后10天要从看守所转往相对规范的监狱，至少犯人可以放风，对身体的摧残没有看守所严重，而唐金玲等人已经在看守所被羁押2年多了。他说，
就是说你要转到监狱去的话，相对你的个人的活动空间会增大一些，这样呢对那个个人的心理或者身体状况呢会有一些帮助。那在看守所的话呢，你只能说待在一个20平方米的一个地方，有个20-30个人，一个人的面积1米都不到，1平方米都不到，你长年累月的关在这么一个地方，又没有放风的条件，对人体的伤害会形成一个长久的伤害的，就是人。
汪艳芳表示，不理解当局不将唐金玲转往监狱以及拒绝家属及律师会见的背后原因，只能推测可能与唐金玲曾向律师口述狱中违反法律和人权的情况，以及要求外界关注看守所内被关押的维族少年有关。汪艳芳今年7月4日曾与709大抓捕案中几位在押律师的家属前往最高检递交控告信，控告广州第一看守所及所长的违法行为，不过检察院拒收材料。此外，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星期天发表声明，批评监狱给绝食中的郭飞雄强迫灌食是酷刑，要求中国当局应立即停止这种违反国际标准的做法，并允许他得到治疗及与律师家人见面。人权观察还呼吁驻华外交人员到监狱探望郭飞雄，并向狱方表达关注。目前在广东阳春监狱服刑的广州民主人士郭飞雄，因抗议狱方对他强行刚检，并摄像和扬言要发到网上等极尽侮辱的行为，从5月9日晚6点开始绝食，以死抗争，至今已进入70多天。有报道说，郭飞雄的姐姐杨茂平获准这个星期到监狱探望。杨茂平表示，目前家人的愿望是希望郭飞雄停止绝食， 这样就不用被灌食。据悉，郭飞雄在有便血、咽喉出血等疾病情况下绝食后，体重骤降1/3，锁骨清晰可见。同时，中国及海外维权人士从5月中旬也展开声援郭飞雄的接力绝食活动，至今已有超过300人参加。作为南方公民运动主要人物之一的郭飞雄，2013年8月8日被当局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拘，2014年10月28日在广州一审开庭，事隔一年，即2015年10月27日，法院临时增加寻滋罪，判处郭飞雄获刑6年。郭飞雄提出上诉，今年1月22日被驳回。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和欧盟贸易官员在星期二，也就是7月19号，在布鲁塞尔联合宣布，就中国对一些重要原材料出口设限投诉世贸组织。美欧希望通过这个有象征性的贸易联合执法行动，敦促中国为外国制造业者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洵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和欧盟贸易专员马姆斯特罗姆在当天上午的联合电话新闻会上宣布了此次在贸易执法方面的联手行动。上个星期，美国刚刚就中国对9种重要原材料出口征税投诉世贸。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将此次贸易执法称作为上个星期行动的延伸。他说
Today we're expanding that case.
今天我们扩大了那个申诉，我们这次将重点放在出口配额方面。当然，我们这次并非单独行动，而是和欧盟联手合作。
弗罗曼指出，出口配额和出口税一样，使得中国的制造商在这些原材料价格上比外国制造业者更有优势。他称这是不公平的竞争手段，也是违反 WTO 规则的做法。弗罗曼在上周的电话新闻会上说，那是奥巴马政府的第22宗世贸投诉案，其中13宗是针对中国的不当贸易行为的。奥巴马政府称，美国赢得了所有有结论的世贸申诉案。当天的贸易诉讼是欧盟第3次就中国对原材料出口设限向世贸投诉。欧盟分别在2012年和2014年向世贸提出类似申诉，均获胜诉。欧盟贸易专员马姆斯特罗姆在联合电话新闻会上说，中国的做法从长远对欧盟相当不利。他说，
贸易限制使中国对全球原材料市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这也成为矿业部门投资和运作的不确定因素，对其有不利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从长远看，该做法会牵制欧洲。
马姆斯特罗姆说，欧盟乐见此次能够与美国联手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做法向世贸提出申诉。他说，过去的2宗欧盟对中国出口设限的申诉案得出非常明确的结论，那些都是与国际贸易背道而驰的做法。申诉相关的原材料包括锑、钴、铜、石墨、铅、氧化镁、滑石、钽和锡等。这些原材料广泛地用于飞机、汽车、电子和化工产品的制造。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宣布，就中国对9种原材料出口税征税向世贸组织投诉。那么美国的贸易代表团他们认为说，中国对原材料出口设限已经违背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损害了美国制造商和工人的利益，而且呢，让中国的制造商享有不当竞争优势。下面请您收听肖洵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星期三上午在电话会议上表示，这项新的贸易执法行动旨在制止中国对一些重要的原材料出口征收出口税。美方列举的中国出口设限原材料包括锑、钴、铜、石墨、铅、氧化镁、滑石、钽和锡。 这些原材料广泛用于飞机、汽车、电子和化工产品的制造。美国方面称，中国对这九种原材料征收5%到20%不等的出口税，而这不利于从中国进口这些原材料的下游生产商，一方面提高了他们的成本，同时却让中国的制造商享有原材料价格优势。弗洛曼说，中国的做法有违其当初的承诺。他说，
当中国加入 WTO 时，他们承诺会停止对这些原材料的做法，他们没有遵守自己所做的承诺。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政府一再表现出了态度，即每当中国违背承诺时，会毫不犹豫地追究其责任，并采取这样的行动。
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次是奥巴马政府第22次向 WTO 投诉贸易伙伴，而其中13次是针对中国的不当贸易行为。贸易代表弗罗曼说，在所有得以裁决的贸易纠纷中，都是美国获胜。美国副总统拜登当天在加州圣迭戈码头讲话的时候，也强调了美方此次贸易执法行动的重要性，同时也突出了奥巴马政府在加强贸易执法方面所做的努力。拜登副总统表示，美国采取的行动从根本上讲是为了公平竞争，也就是作为美国人的立命之本。拜登说，我们采取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执行贸易法规，而且比历任政府更为积极。原因在于，我知道只要有公平的竞争环境，美国商业和美国的工人会胜过所有人。同时参加电话新闻发布会的还有两位美国国会议员，来自威斯康星州的民主党籍国会议员罗恩·金德说，美中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之一，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金德说，这样的关系必须以法治以及能够得以执行的标准为基础。金德说，
如果中国不遵守他认同的条件，我们就需要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
金德众议员表示，此次执法行动关乎威斯康星州的经济利益，因为该州的航天、汽车、电子和食品加工等产业都需要进口此次投诉所涉及的原材料。来自华盛顿州的民主党籍国会议员里克·拉森说，在美国各州中，华盛顿州对贸易的依赖程度最大，该州有40%的就业机会与贸易有关。他说，此次贸易执法行动和他去年帮助推动的贸易执法信托基金的目的是一致的。拉森强调，任何想和美国进行贸易的国家，既要有善意，也必须遵从国际标准。代表美国商业团体利益的美国商会当天发表声明，对美国贸易代表就中国对九种原材料出口设限向 WTO 投诉表示欢迎，而对中国仍然在继续用这种看上去刻意而为的做法感到困惑。美国商会在书面声明中表示，中国作为 WTO 的成员，承诺不征收出口税，因为那种做法对于其他的成员国不利。该机构提醒，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在世界各地抬头、贸易下降的情况下，世贸组织各成员国需要重新就避免出口设限做出承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中国，欠债还有赖债的人大幅上升，法院现在开始公布信誉不佳的人的个人信息。可是呢，舆论对这种做法的反应不尽相同。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流不息的上海火车站内，电子广告牌内容每10分钟变换一次，上面反复出现当地法院新近公布的20个欠债不还者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照片、身份证号码、住址、法院圈送号以及所欠债务金额。上海铁路运输法庭对媒体说，这是惩罚和预防诚信不佳者的重要手段。一位姓苏的本地乘客说，
我觉得蛮好的呀，因为我觉得你先是信誉别人，所以我觉得你应该，你的诚信应该，你不诚信了吗，就应该曝光呀。我觉得是蛮好的这样做，那让大家就以后能更诚信的做事。我觉得一个人诚信是最重要的，我是这样理解的。
据报道，随着中国经济放缓，个人借贷者的偿还能力下降，银行坏账增加， 五月底全国过期债务额达3000亿美元，而且很可能更多。中国银行到底能追回多少钱还不得而知。不过这种做法受到质疑。40岁的乘客李勇说：“
因为现在他公布的一些个人信息，包括一些详细的名字，甚至有照片吧，这是对个人隐私的一个不太尊重。但是可能我也理解，法院也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目前来说，这种情况下也是个权宜之计吧。所以我还是希望法院有更好的方法来替代这种目前的这种信息披露。”
中国正在形成和建立全国个人信誉评级和查询系统。中国人民银行的这个基础数据库2006年1月正式建成并全国联网运行，个人可通过该系统查询到自己的信用报告。北京 DHH 律师事务所主任兼合伙人唐先生说：“
那么首先是他侵害民事诉讼程序在先，那么法院公布他的这个照片或者是信息在后，就已经不构成对他的隐私权的侵害了。那么首先是他有问题啊，他违法在先，所以说就应该让社会上的这个公众知道他的这个行为，因为小心避免跟这样的失信的人进一步的做生意或打交道，对社会上的第三人起到了一个警戒提醒的作用，我觉得是反而是好事情。”
据报道，法院使用这种羞辱策略的经济效果很难说。有法院说一分钱也没有追回，还有人上了黑名榜之后换了电话改了地址，甚至不乏有人想整容，而且还不起债的人越来越多。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发起罢免旧金山华裔市长李孟贤的团体上个周末在市府大门示威，跟支持市长的一方发生激烈的口水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由旧金山社区人士组成的2016罢免旧金山市长李孟贤委员会的十几名成员上星期五在旧金山市政府的大门口集会，他们声称李孟贤在处理一些问题，包括无家可归者、高涨的房价以及警察击毙民众案，都让他们感到沮丧。罢免团体的发言人亚恩·阿贝巴说：“旧金山一直是所有的人的机会之城，人们从美国各个角落来到这里寻找自己的机会。然而因为李孟贤市长的政策，机会不再存在。”他还批评李孟贤，认为市长迫使中间和低收入家庭搬离旧金山，以图利发展商和大型企业。阿贝巴表示，我们需要改革警政，需要真正负担得起的住房，需要更好的教育，需要职业培训，不应该要赚年薪16万美元才能勉强过活，而这就是旧金山今天的情况。然而在街道另一边，已经有大约300个反对罢免市长的民众聚集，他们是由亚裔选民组织发动，许多人拿着中文标语，用广东话喊出反对罢免的口号，还唱美国的国歌。集会双方发生个别的辩论，但没有冲突。不过网络上传的一段录像引发议论。在推动罢免的人士高呼口号之际，突然有一位貌似非洲裔的妇人大喊回中国去，引起一位赞成罢免的亚裔男士的异议，两人简短对峙，妇人再度口出不逊。据一个反对罢免的团体在声明中援引加州州众议员邱信福的话说，听到这样公开仇恨华裔美国人的言论，让人震惊和深感被冒犯，特别是在旧金山市政府的台阶上。不过也有人认为不应该因为一个个人言论的录像而谴责整个团体。李孟贤是旧金山有史以来第一位亚裔也是第一位华裔市长，他从2011年开始担任市长，去年再度连任成功。他的办公室当天并没有立即发表反应，但星期天在旧金山华富花园角广场举行的华裔反罢免联盟的造势活动有500人参加。李孟贤出席，感谢大家的支持。他表示，去年竞选连任已经给选民在改善交通和住房方面发出了承诺，他将在任内履行。据反对罢免的团体表示，罢免市长要耗费至少350万美元。如果市政府的选举委员会在月底前确认罢免案的成立，罢免团体 必须在160天内搜集相当于1/10选民人数的47000个支持罢免案的签名，本案才能交由选民公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跟台湾有关的消息。台湾执政党民进党党代表日前提出了废除中华民国国号等提案，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总统就指示把这个提案交由党中执会去进行研议。台湾在野党的立法委员则呼吁蔡英文要以智慧来处理相关的议题。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台湾民进党全面执政之后，日前首次召开全党代表大会，党代表李启维表示，中华民国不被国际承认，也无法加入联合国，因此提案废除中华民国国号，以彻底落实转型正义的源头问题，让台湾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身兼党主席的蔡英文总统才是各项提案都交由中执会研议，并获得了出席党员的附议。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蔡英文身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应该拿出智慧处理相关提案。
如果这个案可以处理，那是不是代表中华民国的总统也可以提案处理掉或者提案废掉？啊，我觉得在目前这个宪法架构底下，你当初宣誓或者你在选举的时候都讲得很好听，就是你就是选这个中华民国的总统，你恪守中华民国的宪法。
江启臣委员还说，这样的议题对于凝聚台湾内部的向心力以及国家认同等等都相当的重要。此外，民进党党代表萧杰还提案，蔡英文总统提出的维持现状论述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民进党有必要与时俱进，超越不合时宜的党纲以及决议文，建构一个新的党纲。民进党1990年通过台独党纲，1999年通过台湾前途决议文，2007年通过正常国家决议文。民进党独派大佬辜宽敏表示，台独党纲是民进党最基础的治国方向，但是不必过于坚持，因为台湾已经是独立的国家。民进党美西党部主任杨婉柔还临时提案，希望台湾人出国使用的证件能改以台湾为名称，以及中华航空公司 China Airlines 也能改成 Taiwan Airlines。 民进党立委陈亭妃表示，民进党是民主政党，尊重与欢迎各个党代表提出改革的提案。
民进党是一个大名大放的一个政党，他可以接受任何的意见，可是最后我们还是要经过多数决的一个讨论，才能有所谓最后的一个方向。
陈亭妃委员还指出，每个党代表都有发言的自由，不应该根据个别的提案就说会破坏两岸关系的发展。民进党这次全代会通过的宣言是面对挑战共创繁荣，并誓言以改革的步伐解决各项社会问题，带领台湾走出当前困境。蔡英文以党主席的身份在会中致辞时并没有特别提到两岸关系，重点是放在如何推动台湾内部的改革，并强调改革是为了团结国家而不是分裂社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动物保护组织拯救大象表示，越南是全球最大的非法象牙市场之一，而且日益受到中国买家的青睐。这个组织说，过去8年来，象牙制品的销售数量在越南增加了6倍以上。该组织警告说，这个趋势对非洲象构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优素福发自内罗毕的报道。
拯救大象组织的研究员艾斯蒙德·马丁说，在越南销售的60%的象牙来自印度洋沿岸的非洲港口。
About two-thirds of the ivory that's leaving the continent is going to East African ports.
大约三分之二最后离开非洲大陆的象牙，最先被运往非洲东部港口，主要是蒙巴萨和达累斯萨拉姆，其中的三分之二被运往中国和越南。中国和越南市场的一个很大区别是，中国合法的和非法的销售都在下降，而越南市场却绝对是兴旺蓬勃。
这个组织发布了一份名为《越南非法象牙贸易》的报告，其中列举了在三个城镇及周边地区展出待售的16000多件象牙制品。在2008年的一份类似报告中，在相同地区待售的象牙制品为2400件。调查人员指出，腐败和缺乏执法是越南象牙贸易扩大的原因。他们还发现，亚洲游客人数增加也推高了需求。研究人员露西维涅说，中国政府过去几年来打击非法象牙贸易，促使中国买家到越南购买象牙。
In China, because of the cost of bureaucracy, every item of sale in a legal outlet.
在中国，非法销售网点的每件象牙也必须有标识牌，这就增加了手续成本。但是越南没有这个规定，所以手续成本、劳动力成本、间接费用，中国要比越南高很多。这也是为什么越南成为了中国大陆买家前往非法购买象牙的主要地方。
拯救大象组织的报告说，越南75%的象牙买家来自中国。越南的工艺师每月的平均收入为260美元，在中国，一名工艺师傅至少月入800美元。拯救大象的创始人和负责人莱因·道格拉斯·汉密尔顿强调了关闭亚洲那些新的象牙新兴市场的必要性。
This study is a warning that when you think maybe you're on the verge of solving a problem.
研究是一个警示，当你认为问题马上能够解决了，但是这个问题会跨境转移到其他国家。对于非法象牙贸易这个问题，它已经转移到了越南。唯一的希望就是减少需求，减少对象牙的欲望，这是中美两国都没有普遍认识到的。
过去几年来，象牙价格，尤其是中国的象牙价格，已经翻了两番，达到每公斤2000美元。估计在2010年到2012年间，有10万头非洲象被杀害。美国之音优素福内罗毕报道。
美国亚利桑那州有一名男子在中国性侵犯男童，返回美国后被查获，被判刑25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49岁的男子凯利·詹姆斯·莫罗去年6月乘坐飞机从新加坡抵达洛杉矶国际机场之后1星期被逮捕。探员在他的电脑设备和数码媒体中找到6万多张相片和孩童色情录像，这些是莫罗在中国从事高尔夫球项目的时候拍摄的。他承认在中国侵犯了4名少年。除此之外，莫罗还承认2014年在内布拉斯加州的林肯市拍摄了一名男孩的裸照。莫罗今年4月就2项指控认罪，一项是在美国境外对孩童进行性侵犯，另一项是收藏孩童色情物品，他将因此在联邦监狱服刑25年。本案是由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国土安全调查部门负责，国家失踪和受虐孩童中心提供了线索。国土安全调查部门洛杉矶办公室的探员马西亚斯指出，美国公民虐待孩童是犯罪行为，将被依法严重惩治。如同本案显示，国土安全调查部门运用所有的法律权柄打击这种邪恶的行为，无论是发生在国内或国外。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Aw,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不要走开哦，马上见。